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1-14节 The Book of Roman，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罗马书第六章1-14节，这是神的话，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活着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主，在这个复活的日子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也祈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使你的教会得着荣耀。也特别祈求主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把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周我们借着马可福音讲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讲了三个方面。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就是空坟墓，也讲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还讲了那个天使宣告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讲了主耶稣的复活成就了他对门徒教导的应验。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是福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福音的核心，是缺一不可的重要真理。上次我们讲了，对基督徒来说，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徒基督信仰生活中最最重要的真理。我们知道复活啊，这个受死埋葬同样的重要，但是复活对我们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来说是最最重要的真理，因为它关乎着我们每一天是怎样的活，关乎着我们救恩的确据，或者关乎着我们成圣生命的泉源和我们永生的盼望。 基督复活和基督徒的生活有着丰富的重要的指导意义啊，非常的多。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对基督复活和基督徒生活的应用方面我们没有能够全面的来传讲，但基督的复活又跟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借着罗马书来进一步思想主耶稣的复活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重要关系、连接关系，或者应用，或者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借着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要思考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与基督联合， United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重点看，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与基督的联合。这里面特别给我们讲到了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就是 United with Christ， Dead and resurrected with Christ。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复活和永生的确据，复活和永生的确据， Assurance of resurrection and eternal life，就是我们这个救恩的确据和永恒的生命。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复活的新生命，就是 resurrection of new life。 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讲述了非常多的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一的讲述。那么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一个重点就是要看复活带给我们基督徒，或者带给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人的重要的福祉啊， What kind of benefit， 这样的真理，就说基督的复活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就是与基督联合。那这里面我们也讲到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圣经在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了他的死吗？这里讲到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归入了他的死。保罗又接着说，我们既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不仅和耶稣一同死了，而且埋葬了。那么为的是什么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借着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又接着讲说，我们若在与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啊，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死的形状上联合， United with Christ 啊，就是死在基督上的联合。那么也告诉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复活。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第五节特别强调了，我们若与基督的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在第八节又特别的进一步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么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呢？我们首先来想什么是和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啊， Believe in Christ。 那么借着圣灵啊，借着圣灵与基督在圣灵里联合， by Holy Spirit， 就是借着圣灵在基督里啊，与基督在灵里面、圣灵里面联合。所以这点弟兄姊妹记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在圣灵里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联合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说，或者说对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来说，联合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啊 ，In Christ， Christ in us。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是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我们 united with Christ by Holy Spirit。 因此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形成了无形教会的真成员啊！我们就所有与基督联合的这些信徒，就是在无形教会中啊，天国的成员。这一点也很重要啊，一会儿我们还会讲。保罗进一步启示我们，我们和基督联合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以及为什么要与基督联合。那么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我们刚才讲了总体的什么叫与基督联合，那么保罗又进一步讲我们的联合，第一个是和基督的死联合，第二个是和基督的复活联合。首先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与基督的死联合啊？为什么要和基督的死联合？保罗在经文中告诉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是为了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和基督的死联合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第六和第七节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同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与基督的死联合是让我们脱离罪，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我们过去是罪的 slave。 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就脱离了罪，这个罪是在基督里死了，你才能脱离这样的罪。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死了，你永远脱离不了你的罪。那么我们进一步会问，为什么要脱离罪和死亡呢？我们首先回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原罪或原罪的状态。圣经中把人的这种状态称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亚当里啊，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有了原罪 Original Sin。 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或者说你是罪的奴仆，你是那个 slave， 罪的 slave。那为什么称我们在原罪中的人是已经死了呢？有的人不说我们不活着吗？我哪里死了呢？当人还在原罪的状态中的时候，当我们在原罪的状态中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死了，你出生下来就已经死了。换句话说，我们是死着来着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是死着来着这个世界的。尽管我们在生物的层面，我们的身体肉体是活着的， 弟兄姊妹，你所说的，我们所说的那个活着，是我们从 biology 上，生物上，我们是活着的，肉体是活着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死的。那么这里说我们死了，我们死着来的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死的，我们是 spiritually dead， 是灵里的死人。我们只是肉体上、生物上活着，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属灵生命是死的，灵里是死的人。换句话说，灵里死的人，就是说一个灵里面死了的人，是什么一个状态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对属上帝的事情没有兴趣， no interest， 他们对上帝从来没有兴趣。你今天看到哪一个不信主的人说对上帝有兴趣？哪一个不信主的人说我礼拜天来敬拜上帝？ No， 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热情， No passion， 没有热情。你看到哪一个不信主的人说对上帝大发热心？他是对世界大发热心，他对上帝也没有真实的爱。你看哪一个人说，不信主的人说我爱上帝？这就是灵里死了的人的表现，灵里面已经死了。那么在这个状态下的人，或者说在没有重生人之前，没有重生之前的人，在没有重生之前的人，在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不得不犯罪，不得不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反复启示我们，我们就是罪的奴隶， slave。不光是我们有这个 sinful nature， 就是说我们的本性上是有罪的，不是说我们本性上说神有罪，的确我们本性上是罪性啊，罪人，没办法。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说，罪是我们的主人，罪是我们的主宰，罪是我们的 master。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罪的 slave， 我们没有主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说不犯罪的自由，罪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很多没信主的人有时候说，哦，我很自由，我想喝酒就喝酒，我想抽烟就抽烟，我想吸毒就吸毒，我很自由，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叫自由吗？那是在罪里面由不得自己，不得已，你不得不做，你根本行不出说对罪的拒绝，说什么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对罪说我不做，我想不抽烟就不抽烟，我想不喝酒就不喝酒，我想不吸毒就不吸毒，那才叫自由。所以说我们在过去在罪里面就是不得不犯罪，我们没有主权，你是奴隶，你没有 sovereignty。 罪让你抽烟你就抽烟，罪让你喝酒就喝酒，罪让你行淫乱你就行淫乱，就这么简单，你根本没有权利说我脱离这个，就是你在那个罪的绑地之里面，捆绑里面，我们出不来。那么基督如何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呢？圣经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前半部分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了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 我们说基督怎么使我们脱离这些必死的罪，脱离罪的奴隶和捆绑呢？是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是我们受洗归入了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了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借着圣灵和基督联合，也就是说和基督的死联合。那么从属灵的联合上来说，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在了哥哥他三的十字架上。就说当我们与基督在属灵里联合，当基督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和他也死了。从实质上来说，从 reality 上来说，实际上来说，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和基督一同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基督代替我们完成了。基督代替我们完成了。当我们和基督属灵的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同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也就是说，使我们的罪埋葬了。那么另外，从属灵上与基督的联合，就是说我们属灵上和基督的联合还包括了重要的内容。包括了什么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罪归算到了给基督，就是我们的罪啊，我们所犯的罪归算给了基督啊， input to Christ。 然后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基督不是为了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基督不是为了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为他的羊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义。那么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成就的这个义 Righteousness 又归算给了我们。基督成就的义归算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想想看，哪里有这样不 fair 的不公平的事情呢？当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时候，天父上帝就因着他儿子的义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被天父赦免，而不纪念我们的罪。这就是基督的工作，这就是基督的工作，基督所做成的。那么基督所成就的这个义，或者说工作，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为救恩，它就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捆绑。这是基督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属灵上和基督联合。而且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一个义行就是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工作，基督所成就的拯救的工作，或者基督所做的这一个救恩，是我们罪人自己没有办法做成的。基督所做的这个工作是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也做不成的。换句话说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自己不能使自己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那么再简单的说，就是当一个人掉进了大海深渊中，他不可能靠自己游出大海，即便他水性再好，他能游几个几十个 mile， 他永远游不出那个大海。或者说 他不能把自己的头，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从海里或者从泥潭里把自己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状态。只有那个基督，那个外在的那个大能的力量，他能够把我们从那个海里面，从那个泥潭中、深渊中救出来，是基督做成的，我们做不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就是和他一同埋葬。埋葬了什么呢？就是埋葬了我们出生的那个状态，就是埋葬了我们生来就是死的那个状态，生来就是灵里面死了的人。那么借着洗礼，借着洗礼，我们讲重生也好，圣灵的洁净也好，借着和主圣灵里的联合，我们一同被埋葬，也就是我们的罪被埋葬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埋葬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那个罪被彻底的埋葬了，不再被纪念了。我们原来从死灵属灵里面死亡的旧人，原来我们属灵里面是死了的旧人，被埋葬了，被埋葬了。然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罪的奴隶。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脱离了那个罪的 bondage 捆绑。也就是说，罪在不能辖制你，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了。这就是与基督在死上的联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复活和永生的确据。保罗讲了我们在基督的联合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前面讲到和基督死的联合，然后又讲到我们和基督同复活。我们知道这也是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样，我们回到圣经第四节说，我们若借着死归入他的死，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后面特别讲到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接着讲说，我们若和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说，我们的旧人同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保罗强调了我们与基督属灵上和他死的联合，保罗也强调了我们与基督复活属灵的联合。保罗也同样强调了我们在复活上、属灵上与基督的联合。首先一点，我们旧人必须死去。所以刚才特别讲到说，你那个旧人必须先死去，然后才会有新的生命。就是我们借着死洗礼归入了他的死和他埋葬，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举一动新生命的样式，借着他的死与他联合，使我们的罪被埋葬，使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和他复活。所以这里强调了我们要和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相信与基督同死，就相信必与他同活。首先受洗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的属灵联合，使我们必死的罪，或者说罪的身体，灵里死亡的那个人一同被埋葬，同时与基督复活联合，就是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因着属灵的联合，因着这样属灵的联合，基督复活了，我们也要和基督一同复活。进一步说，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因着我们和基督复活的联合，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使我们这些原本属灵里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当我们和基督的复活联合时候，上帝的大能是那个死里复活的基督复活了，上帝也要使我们和基督联合的这些人从死里复活。那么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灵里死亡的人与基督的属灵联合，必须死亡埋葬，也就是说旧人罪捆绑被埋葬被灭绝，与基督属灵的联合，复活的联合，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作用在我们这些灵里已经死了的罪人的身上，使我们复活。那么这个复活是我们和基督复活属灵的联合，使我们成在基督里面，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就是灵里复活的人。弟兄姊妹，过去我们讲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灵里已经死了的人，今天我们是灵里已经复活的人。那么这个人是新造的人，也就是灵里复活的人。过去我们在灵里面死了，是肉体活着的人，我们是肉灵里活着，灵里死了肉体活着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才成了真正有灵的活人。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当上帝把那一口灵气吹到亚当鼻孔里，说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基督里同复活的时候，我们今天成了真正有灵的活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那个旧事已过啊，旧人啊已经不再纪念，都变成新的了。而且这里强调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借着基督使我们和神和好，而且他也把这样和好的职责给了我们。那么因着与基督属灵的联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义，从法律上正式的归算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你说哦，我把我的车送给我女儿，或者说我将来把我的房产转给我的孩子，你们要做什么？弟兄姊妹，你们要做什么？你不能说给他就给他了，对吧？就像猪猪读研究生时候，我们把一个车给他去开， 等他后来工作了，我们就说就把这车转给他。原来他开的时候我要付保险，弟兄姊妹，坏了我要修，换油都是我换，不是说我把车转给他我不做这些事了，出了事故还得我付保险。当你把这个车给他，你要做什么？你得到那个 title 那儿 transfer 给他， OK？ 你当你把车 transfer 给他以后，这个车就是他的财产了，他自己要去买保险，都他自己去 handle。 这个就是在法律上已经是他的了。如果说你即便是说哦给你了你去开吧，或者他自己也有保险或者什么，但还不是他的，是你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那个 righteousness 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给你了，弟兄姊妹，你读英文圣经叫 legally transfer，就是从法律上归算给我们了。你看到上帝做的事情吗？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不光是嘴上说说的，是在法律上的的确确给了你，是 legal 的，把他的义归算给了我们。同样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你说基督复活跟我有啥关系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圣约，圣约与基督联合，弟兄姊妹，否则你跟基督有啥关系呢？就像川普是你的总统，你是川普的儿子和女儿吗？不是啊，你可能想见他的面都看不到，弟兄姊妹，你想跟他攀个关系都攀不到，他跟你有啥关系？同样的，那位坐在天上的上帝，那位为我们成就救恩的基督，你跟他有啥关系呢？有的人说他不愿意信啊，我不愿意什么？你想信他跟你有啥关系呢？弟兄姊妹，你能攀上他吗？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你能到月球？你可能连自己你都不能到月球、地球，到那个这个银河系之外，你能到上帝那里去吗？你跟他有啥关系呢？所以说，你看圣经讲的，我们与基督联合，啊，与基督联合是他的恩典，以他的圣在他的约里面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说基督的福祉，基督复活的这个福祉 benefits， 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过世了，你说哦，我的房产给我的孩子，你要不要写个遗嘱？你要不要立个法律上的证据呢？否则你的孩子根本得不到啊，对不对？就这么简单。那么耶稣基督复活的福祉是怎么给了我们呢？也是一个法律上的 transfer 给了我们，所以你才有永生的确据。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呢？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基督给我们成就的这个福祉，你说啊，基督复活了我也要复活，是复活了，基督的确复活了，而且是出熟的果子，他复活了跟你有啥关系？他复活了你也复活不了，真的，弟兄姊妹，是因为你和他联合，你在属灵里与他联合，你在圣约中他赐白白赐给了你救恩，所以你可以得到这个法律上的，就像圣经跟我们讲，我们在那个天上得到那个永恒的基业，那个 property， 他已经给你付了那个 deposit， 你买房子，你付了 deposit， 你还没付完房租。弟兄姊妹，那个房子在某种意义上讲还不是你的，你付不起的时候那房子照样被收走，那不是你的，那银行的， OK， 但是你今天还住，你还拥有，是你的。为什么？是因为你付了那个 deposit， 你说我将来到天国去，你怎么到天国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你付了那个 deposit， 已经确保了你在天上拥有这样的基业。这都是这个法律的，不是耶稣在那说说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所成就的福祉，在法律上他赐给了我们。你没做什么，你今天你付 deposit， 你每个月还要付那个 mortgage， 对不对？你今天我们去天上你要付 mortgage 吗，弟兄姊妹？天上那个豪宅你能买得起吗？你在地上能赚多少钱能买得起天堂的那个豪宅呢？你买不起，你去都去不了，因为基督已经给你付了，你没做什么。不仅是在法律层面与基督属灵的联合，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今天真的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才有兴趣。你今天复活了，弟兄姊妹，你对属灵的事情你才有兴趣，你才会来教会，你才有从基督来了，有了爱。弟兄姊妹，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有什么爱呢？那就圣经讲的情欲的爱、私欲的爱，喜欢了就爱，不喜欢就不爱。当我们复活了，与基督在这个属灵上复活联合了，我们才有了一点从基督来的爱。弟兄姊妹，你今天爱是因为基督爱了你，你才有真正的那个爱，我们才有了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才愿意来遵行神的话。原来不是的，原来谁听上帝的话啊？我们任何人的话可能都不听，就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用他受死复活的福音两个方面，受死和复活的福音救赎了我们， save 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才成为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 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主让我们复活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从荣耀的死里复活一样。那么基督的复活他就确保了我们会复活，基督的复活他就确保了我们会复活，因为这个不是我们靠自己做成的。弟兄姊妹，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救赎，你自己不能把你从泥潭中海洋中救出来一样，你不能揪着你自己的头发说我起来。复活也是一样，你根本自己做不到，谁为你做的？基督为你做的，他为你做的，他确保了你就能复活，因为是神的大能。所以唯有基督才能做成这样的工作，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他白白的归算给你了。从法律上，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在属灵上和基督联合。今天凡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基督徒，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进入了上帝永生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25-26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有的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复活永生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认为说复活永生是我们死了去天堂的时候，完全错了。 所以你今天活在地上跟那个死了的人差不多，你还没有活出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来。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复活已经开始了。所以凡今天真正那些信靠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属灵力和基督联合进入了永生。就说我们属灵力和基督联合，我们已经进入了永生，已经进入了那个 eternal life， 已经进入了上帝 eternal kingdom， 那个永恒的国度。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你进入了神的教会，就是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度。而且这一个永生的状态啊，我们今天是属灵的活人，这样一个永生的状态一直要延续到基督的再来。这就是基督说的，你们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不是说你的身体不死，是你的那个，你已经是那个属灵里复活的人，不再会死。那么这样一个永生的状态一直要延续到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当那个救赎，那个 salvation 完全的被成就，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 salvation 被 fulfillment， 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完全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得赎，完全的得赎。而在天国永恒里面，所以从受洗归入基督开始，我们就有了属灵的新生命。所以当我们受洗就有了属灵的新生命，我们是有了基督的新生命，我们是属灵的活人，真正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复活的大能，这是复活的大能，上帝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些必死之人身上的作为而成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是上帝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些必死的人身上的作为。这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永生的确据。最后我们来看复活新生命的特征，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罪是死的，对主是活的。那么我们明白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样一个复活的真理以后，那么复活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指导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罪，当我们面对罪时候是死的，对主是活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是为主而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为那个为你死而复活的主活。或者说我们不再是为你自己活，你是为替你死的那个主活，因为他为你已经死了，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恩典，你不再为你自己活，你是为他而活。就说你这个生命是白得来的啊，不管是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否则我们早死了，没有盼望。那么保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复活的人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啊，你已经不再是罪的 slave， 你是义的奴仆，你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来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罪是你的 master， 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没有自由。当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原本那个奴隶不是说就没有了，他把他收成他的奴隶了。 你是义的奴隶，你归他了，归基督了。所以圣经在十一节和十二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成圣过程中的秘诀，我们如何面对罪，我们如何面对罪，就是说你对罪是死了。弟兄姊妹，死人的表现是什么？弟兄姊妹，死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啊，死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 No reaction， 没有反应。哦，你说我再哭再弄他也不会醒来，对不对？医生再弄两下，哪怕把那个电除颤器再放上再弄好了，他也没反应，没反应， no reaction， 那叫死了，没情感，没有反应。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 no reaction， 死了。也就是说当罪的诱惑来的时候，我们对罪没有反应。弟兄姊妹，你去思考，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其实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面对罪，真的我们有很多的诱惑 temptation， 我们很容易，无论我们的身体、思想、嘴啊、情感，我们都马上就被 temptation。 保罗在这里讲你死了，你看你没反应，就当没看见。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反应，一反应越反应越有罪，就这样的。那么不仅如此，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在过去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是灵里死了的人的时候，罪是我们的奴隶，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由不得你自己，你也没有那个能力说，哦，我不犯罪，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可以自由地说我不吸毒，你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时候，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有能力对罪说不 ，no。我可以有能力不去吸毒，我可以有能力不再去犯罪。也就是说，我们不给罪在我们身体上作王的权柄，就说我们已经有了不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的权柄。也就是说，当我们给罪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权柄的时候，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样，不就这么简单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这个老我的本性，罪的本性，很快我们就，圣经告诉我们，顺从了我们这个身体的私欲，我们很快就顺从，我们这是我们原来天然的本性，弟兄姊妹，我们就去犯罪。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相反的，对属神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活的。那你说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怎么活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属灵的联合里面，或者说我们委身基督的教会，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凡事都尽量的去做去行，来操练我们属天的品格，你才能远离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是死的，是躲避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哦，我属灵生命很好， 我能够面对这些 temptation， 这个没关系。 No， 躲避死的啊。第二一个就是我们成圣复活的生命是需要操练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从死里复活，原本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荣耀的从死里复活一样。虽然我们今天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是这个新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弟兄姊妹，这个新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的孩子从婴幼儿出生，喝灵喝奶，然后吃干粮，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长大。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跟这个我们地上的人生是一样的，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属灵的生命成熟一些，有的可能嫩小一些，但是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恩典的带领都不一样。你不能说哦，我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啊？甚至又说那他信了主他就应该这样啊，那他就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有的人说那他信了主他还犯罪，对啊，他就是犯罪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需要一天天成长的。你不是说哦，我今天一下就吃成个胖子，我一下子就给他把这些这个海鱼大鲜都给他吃，他一下明天就从婴儿变成成人了，那可能吗？所以上帝恰恰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在教会的牧养中一点点成长，这是必然的，这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它是需要一个磨练，需要一个操练，不断的成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哦，我们做长老的做传道人的你就成熟了， No， 不是的，只有我们死了我们才脱离那个罪，我们才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可以得赎，我们才可以得以完全。因为在基督到来之前，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说刚才我讲说你已经进入了永生，你已经生活在天国的国度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仍然是生活在已然未然的世界当中。就说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确我们已经在天国里了，但是我们肉体我们今天还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我们在这样的征战中。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成圣的生命，新生命是需要时间来操练来磨练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操练磨练哦很容易，很容易，其实不是，弟兄姊妹，很痛苦，很痛苦。连保罗都说我实在苦啊，我想脱离这个又脱离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个属天的生命不好，或者说在那个基督里那些不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在里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脱离，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挣扎里面啊，就在这个挣扎里面，在争斗里面，我们很苦，就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罪和属灵新生命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我们有了罪我们就悔改，要面对这个，而不是躲避，而不是这个跟我没关系啊，我离开，不是的，不能躲避。其实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 有时候我们看上去很痛苦，上帝恰恰借着这个，就是要操练我们，拿去我们那个不讨神喜悦的罪。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爱你，他不爱你就任凭你了，对不对？就跟法老一样，任凭你，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他何必那样苦口婆心劝你呢？对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他又不损失什么。其实不是的，神就是因为爱我们，他把这些难处放在我们当中，就是要磨练去我们的一些罪，他就是要借着教会，借着肢体，让我们逐渐的成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面对这个时候，哦，我没办法了，哦，我不行了，随他去吧。如果耶稣基督对我们没有耐心，没有爱心，弟兄姊妹，你的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们都要如此灭亡，你们都要如此灭亡。这就是基督为什么怜悯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你羞辱他，骂他，他都忍耐了。耶稣说，我可以让我的父差遣一营的天使来，他没有，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慈爱来挽回你，来呼召你。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要做上帝义的器皿。圣经在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的身上作王，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第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过去我们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律法之下，是生活在罪的律法的咒诅之下。你没有重生的时候，将来上帝用什么审判你？用他的律法审判你。但是我们今天重生了，上帝还用那个律法来审判我们吗？ No， 他是用他的恩典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乃是活在恩典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保罗在这里指出，虽然我们重生了，得救了，在属灵上和基督联合了，从死里复活了，成了有生命、有基督新生命的人，但在这个已然未然的阶段，基督徒生活仍然是在挣扎征战，就是新生命与老生命这样的这个征战当中。属灵的新生命和我们肉体身体的这个罪性的征战当中。过去我们对罪是不得不顺服，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对罪说有能力说不，我们只能犯罪，而且我们不能行任何的善。我们对罪是活着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罪是活着的，是罪的奴隶，我们在罪和死亡的捆绑之下。然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对上帝是死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对罪是活的，对上帝是死的。今天重生得救复活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对罪说不的能力，我们在法律上罪已经不能捆绑我们， 就是魔鬼撒旦当拿罪的律法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已经不能够再控告我们，不能够捆绑我们。我们在意志上是自由人，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我们是 free man， 我们在意志上 will 上是 free man。也就是说罪和死亡不再辖制我们，控制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是罪被赦免的恩典之下的人。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达到完全得赎的阶段，我们天然的本性属血气的肉体，有时候我们还会受到罪的引诱，我们有时候还倾向于犯罪，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对罪说不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有了不再继续犯罪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有的啊，我们今天是有的。保罗告诉我们，在地上成圣的生活与罪征战的秘诀，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上帝义的器皿，而不是做不义的罪的器皿啊，这是个秘诀，就你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已经不在罪和律法定罪的捆绑之下，我们是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也不再为魔鬼撒旦为我们的罪来控告的律法之下，而是靠着基督白白的恩典过得胜成圣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完全靠基督的恩典啊，我们成圣也要靠基督的恩典。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哦我能成圣，你也要靠神的恩典。但是不同的是，我们在这个恩典中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责任。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罪恶诱惑时，我们要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远离脱离罪的诱惑和试探。你要靠着基督的恩典的基督的恩典和神复活的大能，远离罪的诱惑和试探，要靠着圣灵的大能，顺服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的旨意。那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怎么顺服神呢？我们怎么顺服上帝的旨意呢？你得靠着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若不靠着上帝的恩典，你觉得你能顺服神吗？你觉得你能顺服吗？我们不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自己能行吗？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吗？所以保罗在在腓立比书2:11-12教导我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是常顺服的，我不在你们那里也是顺服的，而且保罗在这里讲到，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成圣需要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成圣需要有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保罗在这里讲到，是要让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让我们要存着恐惧的心 ，fear to God， 敬畏神，敬畏神，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你完全的得救需要你来做什么，需要你来完成。这里是说， 做成得救的功夫，需要我们顺服神对你的带领，顺服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一件艺术品，我们是他的工，我们是他的 art。 你这个 art 需不需要上帝雕琢你啊？那个窑匠要做成一个好的作品，是不是你得让窑匠来雕塑你啊？窑匠要这样雕，你说 no no no， 我要这样走。这里讲到恐惧战惊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也给拿掉了，那你怎么才能够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做成得救的工作呢？所以保罗说，我们立志行事，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在我们心里运行，目的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进一步说，成圣不仅要靠上帝的恩典，成圣需要我们当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能只强调上帝的恩典，而自己不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这是完全的错误。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改革宗的教会，我们一直在强调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啊，不是说哦上帝的责任哦上帝的主权，上帝都做了白白的，跟我没关系。No， 那不是啊，那不是全面的教导。改革宗恰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所以成圣也是这样的，成圣也是这样的。你不尽你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你说那都是神的，我没办法啊，那你完全错了，完全错了。所以基督徒复活得胜的新生命，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竭力的致死我们败坏的肉体和犯罪。你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上帝复活的大能，致死我们败坏的肉体的犯罪，肉体的罪，常常为罪悔改，依靠圣灵，顺服上帝的旨意，不顺服自己的肉体和私欲，尽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义务。所以这是上帝的教导，就你尽你的责任，尽你的义务，那主权是上帝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做起，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我们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你说上帝能让我们做什么大的事情呢？一样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们都不管，都不去做，你说我们为上帝发什么热心？我们能为上帝做成什么事情呢？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它不是让我们在每天讲属灵的大话，它就是让我们从小的事情一点点做。为我们的罪悔改，首先来改变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成圣的生活。所以靠着主的大能过圣洁的生活，预备操练我们属天基督的新生命，使我们真正的能够配居那个将来的天父。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一生中，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上帝操练我们属天的品格，他要拿去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罪，就是为了让我们将来更好的生活在那个圣洁的天国里面。你说我在地上不愿意操练，对不对？我也不愿意忍耐，哦，我就一下子到了天国。弟兄姊妹，那个天国都是圣洁的， 你向谁去发脾气？你向谁去抱怨？你向谁去这个犯罪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在永生里面了，我们的确在神的国度里了，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在为你将来做预备 prepare。 哦，你说我不用读小学中学，我就直接升大学，你做得到吗？我也不用经过什么婴幼儿的成长，我直接我就成人了，你做得到吗？弟兄姊妹，非常简单属灵的道理，盼望我们真的都能够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过我们成圣的生活，这就是侍奉上帝，这就是爱上帝，这就是见证上帝。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着你的恩典，你使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你也使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今天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了属灵的活人。主，我们今天也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常常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悔改，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顺服你的旨意，来操练我们属天的品格，也让我们把你受死复活的福音活在世人面前，来向世人做见证，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每一个罪人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你怜悯我们，常常能够牢记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见证你的话。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